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直播。那今天是我们 Mula 的第225集哦，很高兴再次在礼拜三的晚上9:30，然后跟各位观众们线上啊来聊一聊这个礼拜最新的这个台湾、美国的一些政治、社会、经济的重大新闻呢。那我们也会在礼拜四早上更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所以如果我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在 YouTube 上面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可以帮我们留下五星评价哦，然后多多推荐我们的节目给更多你的朋友哦。好，那接下来先跟我们现在观众朋友说声晚安，晚安 ，Hello， 大家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那我们今天要业配的呢，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厉害的电商行销的老师啊，他叫做小黑邱玉婷老师哦，他所打造的一场电商的课程叫做电商结构学。那什么是电商结构学呢？诶，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取这个名字哦，就是要让大家把想学电商怎么做电子商务这件事情拥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就不是只是教你行销，而是教你完整的电商要怎么做，营运心法、行销怎么做，然后这个商品的这个获利这些东西怎么计算，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工的一堂课哦。所以这个电商结构学哦，它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堂行销课，它是一个完整的电商的营运的一个课程哦。那小黑老师呢，他在这个电商产业非常有名哦。我必须跟大家讲哦，我先讲小黑老师哦，他其实真的他在很多电商的行销方面是一个很厉害的专家。我记得大概好几年前哦，他当时哦，他要开那个 SEO 的课程，诶，我就花钱去上，我就是花钱，然后坐在他的教室的最后一排，然后把那个头低弄得低低的，不要让人认出来。可是我就是想听他讲课哦，所以你就知道，哎，这位老师哦，真的是非常厉害，他在电商业界是非常受到尊敬的，而且是一个拥有大量实战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老师哦。所以呢，我推荐他这次所推出的电商结构学，给所有想要学习电商，或者是你已经在经营电商，想要把电商做得更好的人，都应该来上这堂课程哦。那我个人觉得这堂课它适合几种人哦。第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电商的完整的入门的概念课，所以你如果想做电商，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我觉得这堂课会给你非常完整的概念。我觉得它第一个这堂课，一方面它是一个电商的完整的入门概念课，第二个呢，我觉得很重要，我把它叫做电商的顾问课程。什么意思呢？假设你已经在经营电商了，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经营电商哦，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们可能电商有很多个专业啊，包含着你要怎么有产品，你怎么样定价，你怎么做行销，你怎么做这个营运，你怎么做客户的经营，有这么多不同的专业。那其实可能你在某几个专业很强，可是你在另外几个专业不够强。那我个人觉得你就可以把他这堂课当成一个电商顾问课，因为他在每一个电商的每一个环节他都有教，所以事实上你就可以专门去看那几个你比较不熟的环节，然后就是等于是，哎，你找了他当你的顾问，帮你去补足了你那几个比较弱的专业的部分。好，那这是，所以我们刚才讲这堂课，第一个它叫做电商的完整的入门概念课，第二个角度你可以把它电商的顾问课，第三个角度我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营运的工具课。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堂课啊，小黑老师他提供了他自己用来做电商顾问的非常多的14张的实作报表。也就是说呢，他这里面他不是只是教你观念，不是教你要做什么事情啊，他还直接给你工具。简单讲，你使用他里面给你的报表，使用他给你的工具的流程，你就可以去很有效的改善你自己的电商的经营。好，我必须说啦，在现在这个年代哦，电商听起来好像是人人都可以做，可是我必须说，我们如果回到15年前、20年前，那个时候电商真的是一片蓝海哦。那个时候你只要去做电商，通常你不要太差，通常还有一点成绩。可是老实讲，现在这个时候电商已经是血海了，不是只是红海，就是血海，你知道吗？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可是你怎么做好 非常困难。所以如果你个人觉得你现在已经是个电商老板，那你想要更进一步去突破你现在的状况，经营状况，或者是你真的想要好好的从事电商，我个人非常推荐电商结构学给大家。好，那啊，透过那这个课程的报名连接，在我们的这个资讯栏就有哦。那我们 N 观点有个专属的优惠码，可以再折500块哦。所以要报名要快哦，那就赶快去我们的这个资讯栏去看看这堂课程。好，那接下来就来聊这个我们今天的新闻哦。不过呢，我们未来哦，我们 MuLine 也会做一些格式的调整哦。那如果这个礼拜一有看我们的这个科技 N 头条的人就知道，我们科技 N 头条做了一点点的这个格式的调整。那未来呢，同样的格式调整，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 MuLine 上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 MuLine 每一集正常来讲就是三个题目，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当周可能有好几个题目，我有点想聊，可是排不进去。未来我都会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进入第一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聊几则本周没有办法排进我们的主题的遗珠之憾的遗珠新闻哈。所以未来呢，我们 MuLine 的开场啊，在我们一开始打完招呼之后是业配嘛，业配结束的开场闲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快速聊过。maybe 几则本周没有办法被我们排进主题，但是呢，还是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关心的题目啊，就简单跟大家聊几句哦。那简单讲，现在是以后我们这个开场闲聊，我要把它加上一个叫做遗珠时间啊。好 ，OK， 那我们本周啊，当然有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有三个遗珠之憾，好，就是热门话题，但是我今天没有特别要聊的。第一个啊，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小姐哦，她在这一两天啊，在网络上引发了所谓的学历的口水战啊。那当然，她一开始呢是为了说，很多人指控她的论文有抄袭，她就跑出来说，我怎么会抄袭呢？你看我的学历，我是北女、师大、台大，这个得很多奖，然后拿到博士的，我绝对不是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出来洗台大学历的这样的人。哦，他简单讲说，我是一个非常认真念书，我是有实力的，我绝对不是混学历。我觉得他当时是要这样辩解，可是呢，很多人就把他解读成说，你是不是在歧视中华大学的夜间部？就是你觉得你是北女、台大、师大、台大，所以你就看不起中华大学夜间部，是不是？那就在网络上，我这今天呢，就是整个我的 Facebook 都在讨论什么叫做学历歧视。好，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话题。好，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话题。我个人觉得，你说高虹安他一开始是刻意想要歧视中华大学夜间部吗？我觉得未必啦。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没有。他今天后来不是也出来道歉了？我觉得他其实只是要表达他跟林志坚真的是不一样。我就是一个比较接近学霸那种，我就是很认真念书，而且我成绩都念得很好，我何必抄袭？他说林志坚就跟我有很大的落差。但是啦，当然你说他那一段话，你要把它解读成说你会这样讲，就代表你觉得中华大学夜间部不怎么样嘛，不够格跟你比嘛。那你说这样子他的话含义有没有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哦，也是有哦。那可是我必须说一件事啊，我觉得我们平心而论，我觉得我们今天去整个社会去做一个完整的调查，如果我们今天做10000人的民调，你去调查说你觉得北一女、师大、台大，然后辛辛那提大学的博士的学历跟中华大学夜间部来比是同等级的吗？我相信啦，我相信你做出的民调，我觉得全台湾可能有 90% 的以上都会认为对啊，北一女、师大、台大就是比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想办法再去台大去弄个博士。好，我跟你讲，这个是我个人觉得，你如果去做民调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台湾社会应该会这样认为，这不会是认为是同等级的。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当然了，你讲出这种话，你总会得罪一些人嘛，你得罪这些人，你就得自己认了嘛，对不对？因为总有一些中华大学的被你这样讲，他不爽，他本来要投你，不想投你，你高虹安讲出这个话，你就是欢喜做，甘愿受哈。不过呢，我觉得哈。我觉得我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对于高虹安的这些各种指教里面，我有一个感受啊，我的感受是其实我觉得我摸着我的良心说，我的确我认为高虹安的学历 高宏安在念书的能力这件事情上绝对是赢过绝大多数中华大学的人。如果今天给我100个北一女、师大、台大毕业的跟100个中华大学夜间部毕业的，我真的当然会觉得前者一定会看起来，就假设我是个老板要雇佣员工，我一定会认为前者的符合我的标准的几率比较高。我讲的是几率，不是100%哦。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好像有一些人觉得说，一个学历好的人不能说自己比学历比较不好的人优秀，好像这样讲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去伤害别人呢？你怎么可以去歧视别人呢？我觉得用这一种角度去想要封住别人的口，说今天未来就算你是台大毕业的，你也不能说你比其他私立大学好；你是哈佛毕业的，你也不能说是比美国的某个小小的州立大学好。真的吗？我觉得我们社会真的要这样吗？我们的社会真的要叫有一些人他要自己觉得比别人优秀，这是他的自由，你可以不认同他，可是不代表你应该是说你不准讲，你连讲这种话都不行。好、哦。所以我并不是那么喜欢那些想要说，哎呀，我跟你讲，你算什么屁啊，你哪有多优秀啊，你不能讲这种话，你不能讲你觉得北一女、台大、北一女、师大、台大比中华大学优秀。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这种风气，就是说你可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是有客观比较，就是说，哎，某些人他的客观的某些事情，就是一个180公分的人，就客观来说就是比一个170公分的人高。好、哦，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嘛。一个选美小姐，她的客观可能就比一个路上随便挑选的人漂亮。这个其实某个程度是相当客观的。你去做大量的调查是可以客观的。好、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哦，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是让学历一件事来定义的。一个人是可以拥有很多种不同的价值的，有些部分你学历比我好我认了，对不对？你学历比我好我认了，可是呢我的另外一点比你好，那又怎么样？那所以我并不觉得我这个人比你差，我只是学历的部分比你差。我举个例子哦，我们纯粹看高宏安的学历，他比我学历还好诶，他比我学历还好诶，对不对？他还拿博士，我没有博士诶，对不对？齁、哦、所以因为我没有要走什么学术路线的，我一毕业我就觉得我要当商务人士，所以我就不觉得我需要再念什么博士。但是我就说以学历来讲，他比我好啊，他如果说没有啦，我学历比你好，我比你厉害，没关系啊，我就让他觉得比我厉害。可是我觉得我有很多地方比他厉害啊，对不对？我觉得我有很多地方比他厉害啊，所以我就不会说有什么好比的。哦、那就是你有。某些地方你觉得你比较好，你有价值，没有关系。我们人生啊，不是让一个单一的坐标就去定位我们的价值的，好不好？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单一的坐标去定位价值，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说看到高宏安这样讲，你就不爽说学历很了不起吗？学历高很了不起吗？哦，学历高是某个他的优势，是某个他人生获得的成就，我们帮他拍拍手。可是我们只是要说，人生也不是只有学历这件事情，好不好？我的看法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蛮讨厌民众党的嘛，因为我其实对于柯文哲的两岸政策我一直反对，那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当然我对民众党就很有意见，所以我是不可能为高宏安护航的，好吧？我以上就讲我个人的看法。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则今天的遗珠之案的新闻是曹新成，他说他要用30亿去投资无人机，好、哦，投资无人机。那我个人看到这个新闻，我还蛮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哎，你看、哦，哎，我岔题一下，隔壁老王说唐凤用传统的标准来看只有国中毕业，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们大家都觉得唐凤很优秀啊，我们都觉得唐凤很棒啊。但是唐凤学历不好啊，所以我们说唐凤的学历不好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学历一件事来定义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唐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学历，但是我们有的要否定他的优秀吗？我们真的觉得他很优秀啊，我们真的觉得唐凤很优秀，同样我也觉得高宏安也还蛮优秀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高宏安他得到他的学历，唐凤呢他可能得到了他很多的这个他的这个黑客的精神，他所做出来的厉害的事情，我们也是认同他很厉害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不需要把我们人生的价值定义在一件事，就是学历上面。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别人的学历厉害，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好，那回头来讲曹志坚的这个，对吧？这曹志坚、曹星辰的这个无人机哦，我其实看到这新闻我很开心，因为大家知道吗？我们之前就做过一集，就讲说，我觉得曹董啊，你要投资啊，就去做无人机啊。我们那时候给曹董的三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无人机。诶，没想到呢，我在今天我就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哇，真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曹董有没有看我们 N 观点的，是不是因为他听了我们 N 观点，决定要投资无人机哦？只是呢，哦，曹星辰呢，他投资无人机的方向跟我当时建议的稍微有些不一样，对不对？就是我们当时建议的是说，其实你去投资民用无人机，为什么？民用无人机呢，它比较好，比较稍微入门比较简单，而且它是有可能去做出很好的商业模式，就是可以赚钱的。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其实你知道美国的企业他们现在也不太敢买大疆，现在全世界民用无人机最厉害就是 DJI 大疆，中国的公司嘛，可是欧美未来不太可能买它的东西，因为都有点情报泄露的疑虑，所以这时候就有个很大的空间。如果台湾能够生产出一个厉害的民用无人机公司，我相信在欧美是很有市场，所以它是有商业模式。然后呢，民用无人机它也没办法直接，很难直接投到军事使用。可是呢，你有个很好的民用无人机的一个产业跟公司的时候，你就会培养大量的相关人才。当然，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人才会跳去做军用无人机的研发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当初觉得，哎，曹董你应该去投资民用的无人机。哦，可是呢，曹星辰他这次的投资，他要投资军用的无人机。哦，那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啦，那就是难度稍微高一点嘛。就是说，你30亿的资金投到军用无人机，到底有多大的效果？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我相信一定会有帮助。30亿无论如何不是一笔小钱。哦，那只是这个东西投进去，到底能够替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国防工业增加多少，我觉得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但是无论如何大方向是对的，哦，大家就这样。好，那今天的第三个遗珠战，我们今天遗珠战好多，第三个遗珠战我们来聊前几天发生的这个台东花莲的大地震，哦，那我觉得有很多年轻的人，哦，没有经历过921，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我跟你讲这个921，我们终于经历到921的等级地震，哦，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哦。欸，我看到聊天室有人在吵什么闭嘴或者什么的，不用啦，我觉得有些人想要叫我们闭嘴，他人家也是我们很多年的支持者啦，但是可能比较有个人意见一点齁，你如果之前看他的聊天室比较有一些个人的强烈的主观，那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他，好不好？但是啊，他我们就也不用跟他吵架了，我觉得吵架没有意义啦，好不好？我一向不是很喜欢大家吵架，我觉得聊天室的意义在于什么？各抒己见，你们可以讲完，可是就不要沦落去吵架。那吵架会，你不如专心听我讲话，对不对？哦，那回头我们讲这个台东花莲大地震。我说真的啦，我觉得这次台东花莲大地震比起921啊，真的是规模小很多，哦，规模小很多。那我觉得这是幸运的啦。我觉得我们台湾不想再遇到一次921，好吗？你看这次花莲那边是有一些伤害，对不对？有些 7-11 倒了或什么之类。921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全台湾到处都是，而且不是几栋，是几百栋，好不好？所以我说真的啦，这次花东大地震哦，真的比起921，当然是小了一个规模。哦，那我觉得我们不要期待，我们干嘛说我们要见识到921的？我希望我们未来这几十年，我们再也不要看到921等级的规模的地震，好不好？那我觉得很庆幸台湾这次没有受到重伤害，哦，当然还是有一些灾情，但是比起921真的是十分之一不到啊，我觉得可能只有50%或100%而已啊，所以真的是啊，我觉得就不期待再看到921，好不好？哦，好，那最后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多这个遗珠之憾新闻啊，这个遗珠时间的最后一个新闻是普丁啊，好，哦，那叫今天早上啊，就是这个新闻开始报道，普丁他开始在俄罗斯进行局部动员更多的部队，而且在他的发言里面就暗示说他们可能不排除动用核武，一些核武威胁的暗示哦。我觉得我讲一件事情哦，我觉得有一些人哦，有些军武专家一直觉得普丁不敢用战术型核武。 我觉得这是一种误会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一直有些人一直觉得说，普丁只要敢对乌克兰用核武，美国就会在俄罗斯种很多香菇，就用核武把俄罗斯炸烂。你觉得有可能吗？哎，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呢。你想哦，如果普丁今天是一个核弹打在美国，打在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打在美国的领土上，美国当然会全力反击，这没有疑问。可是普丁的核弹打的如果是乌克兰，乌克兰第一个他也没有加入北约，你美打到北约等于打美国，因为北约跟美国是军事同盟，所以你打到北约的任何国家，也美国可能也会对你发射核武。可是乌克兰他没有加入北约哦，虽然现在欧美都帮乌克兰打仗，但是终究乌克兰不是北约哦，所以美国会愿意为了一个既不是美国领土，也不是军事同盟的国家被中了一个核弹，就对俄罗斯发射核弹，冒着世界毁灭的风险吗？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俄罗斯一个核弹中在乌克兰，美国如果真的对俄罗斯发射核弹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俄罗斯一定全力核弹反击，那我们世界就毁灭了，我们世界就毁灭啦。齁，那我看看我家附近有没有地下室可以躲进去躲个一个月。可是人类大概就会消灭九成以上吧，人类会 99% 人类会死亡嘛，剩下 1% 大概是有能力把人类这个种族延续下去啦。齁，但是我想说，美国真的会为了乌克兰被中了一个战术型核武做这件事吗？我个人不觉得哦，我个人不觉得哦。我觉得你如果发动某些程度的，我看聊天室有人说斩首，我觉得有可能，斩首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可是你觉得，你真的觉得俄罗斯发射一个核武在乌克兰，而且还是战术型的核武而已，美国就会对俄罗斯本土或者是俄罗斯部队用核子武器吗？我觉得你有这样想法，我觉得逻辑是凑不起来的，齁，大概是这个样子，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场闲聊，以后开场大概就会放进一两则我们本周无法放进去要聊的东西，好吧。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来跟大家聊聊台湾政策法。齁，那这则新闻呢，事实上是上个礼拜齁很重要的。我刚刚聊天时有人说还有个遗珠，说 N 大猜对，中国开始在一年期限内大买特买高 AI 高阶晶片。对啊，其实你想也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嘛。好，那是我们之前科技人头聊一聊。好，不是我们之前 MuLine 有聊。好，那我们接下来聊本周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台湾的前途影响也不小哦。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Taiwan Policy Act 2022、哦、那当然啦，通过的基本上只是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哦、这个不代表他要立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律其实美国这个立法跟台湾有点像，就是你在委员会这边先通过，委员会通过之后呢，你就要进入大会，对不对？然后大会通过，所以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通过之后，接下来要整个参议院通过。整个参议院通过就是法案吗？没有，因为美国的法案过要参议院跟众议院就要过，所以这时候就要看众议院要不要直接去审参议院的法案。有些时候众议院他会自己立一个自己版本的法案哦，所以有没有可能说众议院最后也立一个自己版本法案，就两边版本法案不一样，所以参议院众议院可能还要开会去整合一下，最后去协调出一个两边可以过的法案。然后这个法案两院都过了之后呢，就送到美国总统的桌子上。美国总统呢，这时候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什么？就签字，就正式通过。第二种呢，就是摆烂装死不碰它，时间到了自动生效。第三种呢，美国总统如果不爽国会这个立法，就可以什么 veto 退回，我否决。好，那当然国会接下来就会重新再审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只过了外委会，我们不用觉得这件事马上就会通过，好不好？我觉得未来齁，因为拜登的政府齁，我个人觉得他对于这个法案他可能不见得很喜欢目前这个版本，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版本太过刺激中国了，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白宫会想办法在众议院这一关呢去微调这个法案，去微调这个法案。什么叫微调呢？就是诶，我觉得这个东西改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样给太多钱了，我觉得我们某个字眼要改。那这个时候呢，就他就派他就比 在众议院比较听拜登话的一些众议员嘛，就说我要改，我众议院版本我要改这个法案，那结果众议院可能就改了哦。众议院改出来的法案如果跟参议院的法案不一样怎么办呢？就回去要改嘛，就要参议院，可能要不就是参议院改，要不就两边在协调、哦、所以、哦、基本上、哦、我个人觉得说拜登、哦、当然不太可能直接否决这个法案，可是呢如果拜登呢想要技术性的搁置这个法案其实不难呢，你知道吗？技术性去搁置这个法案其实不难，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他只要有能力在众议院甚至在参议院的院会，就是那有几个比较亲拜登的议员想办法加进一些 amendment 啊，或者是什么加进一个啊，我们要加100亿的预算去做对抗气候变迁，这时候共和党可能就不爽，就说你要把这拿掉，两边就会吵架。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可能会被拖延的。那当然我必须说，我认为拜登政府他应该没有胆子去直接去挡这个法案，就是说他不太可能就出来说反对这个答案，因为在美国的国会的主要的共识就是挺台湾，美国民间社会的共识也是挺台湾，美国国会的主要共识也是挺台湾，所以拜登不太可能敢说啊，我们的国会都要挺台湾的，我居然说我不要钱，不太可能。可是呢你说拜登有没有能力让这个法案卡在国会？我跟你讲啊，我认为拜登政府是有能力让这个法案直接卡在国会的哦，或者是想办法去协调出一个更温和的版本，让拜登政府比较愿意让他通过的哦。但是当然啦，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在这个阶段就说啊他一定不会过，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几率会过，因为无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都想要让这个法案过，只是我必须说通过这个法案中间还是有很多实质的利益在那边，那到底最后会不会鱼死网破你也是不知道。但是呢如果我们先假设这个法律能够过的话，这个台湾政策法如果能够过的话，它对于台湾来说其实我觉得是相当正面的哦。现在呢基本上外界认为说这个台湾政策法它可以说是在台湾关系法之后对于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立法。那诶拜托聊天室不要吵架了好不好，你们各就冷静一下啦，冷静一下啦齁。所以齁我觉得就我们台湾人的立场，虽然我现在觉得这个台湾政策法不是100%一定会过，可是呢我们应该一起来替他集气，希望这个台湾政策法可以过、哦、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下这个台湾政策法几个我认为它最主要几个主要内容、哦、我觉得这个台湾政策法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美国会更加正式更加明文的把台湾认为直接是一个国家、哦、这里面包含的去建议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可以直接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就以前用台北现在用台湾、哦、那当然本来这个法律、哦、是直接要求要改哦，但是呢可能因为拜登政府去瞧了一下就是说他把它改成建议，就是说没有强制力，所以你知道最早传出的版本是这个法案通过就可以要求台湾驻美代表处直接改名叫台湾代表处，可是呢现在不行了，现在就变成说它是建议、哦、那然后第二个这种所谓把美国更加 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里面包含的说，现在这个国务院美国的国务院、哦、他们有一个内规是要求在美国政府的机构里面不可以展示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我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哦。那这个内规呢，这是内规哦，所以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他就要求这个国务卿要废除国务院的这个规定，好要在90天内废除。好，然后以及呢美国的政府跟台湾的官员交流也不可以有任何的内规限制。好，就像那个你知道其实美国国务院真的对台湾的交流有内规嘛，所以其实通常他们会跟台湾交流的都是什么，都是副助理国务卿这个等级的。好，但是未来可能就会说啊，这个部分就要拿掉，以及当然他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之前的一些立法讲的是什么，要全面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那我觉得这个是法案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更加承认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那第二个 我觉得台湾政策法第二个我觉得重要的点，也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法案希望让台湾跟美国进行更加紧密的国防合作。然后呢，这个法案呢原本要把台湾直接当成 NNNA。 什么是 NNNA 呢？ NNNA 就是 Major Non-NATO Ally， 就是主要的非北约盟邦。但是呢他们这个参议院外委会最后被调了，被和谐，就被和谐之后的条文变成说要有同等待遇，要有跟 Major Non-NATO Ally 的同等待遇。就是说本来是说你要直接把台湾当成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现在就是说你要给台湾非北约的主要盟友的同等的军事军备合作军备移转的待遇。这个我觉得就有点退了一步啦，可是实质上要给我们的东西是差不多一样，就是说就有点像说哇，我要把你当成我的女朋友，跟我要给你跟我女朋友的同等待遇的差别齁。这是第一个段。第二点呢，我觉得说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未来五年齁要给台湾65亿美元的无偿的军备的补助的协助齁，所以他可这个部分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字面意义看起来就是他要直接送我们65亿美元的武器，看起来像这样。然后而且呢通过这个法案要求美国要提供台湾比较能够应付全面各式各样冲突的军事能力，包含了灰色冲突哦。所以你知道吗，之前我们有讲过说美国民主党政府是不是一直想要逼台湾做不对称作战，是不是要做不对称作战呢？之前看起来有点这样，可是国会好像就不接受，国会说你不能要求台湾只做不对称作战。好，就国务院一直希望台湾就专注发展不对称作战，可是呢目前这个台湾政策法的要求是美国必须提供台湾比较全面性的军事能力，而不是只有不对称作战的部分了。好，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之前在节目就讲过很多次，我真的很担心美国只卖台湾不对称作战的武器啊。说真的，台湾的不对称作战的武器也不是不够了，大部分的这种反舰飞弹、防空飞弹也很不少了。台湾在某些其他的非不对称作战的武器其实还是很有需求的，那美国如果都不给的话，对于台湾事实上是不见得是好事。但是呢我觉得幸好国会有看到这件事，幸好我们的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这个参议员们在这件事上有共识，他们要求国务院不要继续只是搞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而是要给比较相对比较全面的。然后呢而且这次的台湾政策法也会要求美国要优先把多余的国防物品移交给台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聊天怎么大家在送汇集啊，怎么这么有趣。好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有一些即将退役的武器，但是以全世界的角度来讲还是顶尖货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法律就是讲说要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哦。所以这里面台湾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你知道什么是提？你知道海军的舰队是这样，海军的舰队通常是会有一个主力舰，就是一个舰队里面最主要的那条舰，就是什么战力都有，然后还会有一些配合他作战的舰艇。所以如果以台湾现在的状况的话，台湾现在的主力舰通常是所谓的基隆级，或者是你把它叫做成功级、派里级的这个巡洋舰。但是呢这种舰呢事实上第一个也老了，二来是其实台湾的其他的舰也是慢慢都要退役，像台湾的诺克斯也都很老，其实都该退役了。那台湾的军舰是不够的，所以台湾一直希望说要有新一代的主力的巡洋舰。那 美国的这个提康德洛加级的巡洋舰就是他们现在的主力舰，那当然在未来几年会几乎会全数退役，可是它是很新的啊，它等于是美军刚退下来，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巡洋舰。我跟你讲，提康德洛加级的巡洋舰拿去英国，拿去法国，拿去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是顶级的巡洋舰，然后所以它是将近10000吨级、9000多吨级的一个巡洋舰，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未来可以给台湾2艘提康德洛加级的巡洋舰的话，它就可以让我们台湾拥有2台新一代的主力舰，这个是神盾级的东西哦，它不是什么小神盾，它是真正的神盾巡洋舰哦，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海军的自保能力、生存能力会大幅的提升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好，然后呢，这个台湾政策法下一个重点是它里面明定，对于中国如果侵略台湾要治全面治然他的高官跟将领，所以他就直接写在法律里面，只要什么，只要中国敢侵略台湾，包含了习近平等中国高官，他们所有的海外资产什么可能全部都会被冻结，然后所有的将领的海外资产可能全部被冻结，这个是一个制裁。最后一点呢，则是我觉得这个台湾政策法还有一点很重要，虽然好像媒体比较少报道，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法律支持台湾跟美国要建立更深的经贸关系，包含了什么双边贸易协定，以及支持台湾进入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这个就我们之前讲嘛，台湾一直希望跟美国谈 BTA， 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对不对？那美国政府最近也开始展示一些善意了，可是如果未来台湾政策法通过的话，这个等于是国会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去跟台湾要谈成 BTA 哦，这个当然对我们俩是一个很大的利多哈。好，那但是当然了，我个人最重视这个法案的要点就是什么？就是军事合作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次这个参议院通过的这个版本，这个台湾政策法2022。它的里面的军事合作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真的很担心在2027年之前台海会发生战争。好，所以一方面呢，这个法案要去检视台湾，它里面有很多去检视台湾现在的装备够不够的，或者台湾现在的防御策略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它一方面这法律里面要求美国要去check 台湾的防卫状况，有点把美国当台湾的上级去监督我们的建军的能力，逼台湾强化武装。可是呢，他另外一方面也要求美国要卖给台湾够好的武器，要送给台湾武器，要转移美国退役的最先进的武器给台湾。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得起来，就是简单讲，就是美国的国会蛮担心拜登政府搞砸台湾的，所以就说我们不相信你。就算我是民主党的参议员，民主党的众议员，我不相信你拜登政府能够真的提供台湾他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就两党来立法，要求你就是在军事方面要提供这些等级给台湾北约盟友、非北约的主要盟友等级的武器，甚至有可能包含了 F-35 这以前我们不敢想的东西包含了给我们神盾舰，这个他们即将退役的神盾的飞弹巡洋舰，包含要给我们65亿的军事的装备，那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这边政坛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忧心，就有点像是说拜登政府已经在阿富汗搞砸了，而且也有点在乌克兰搞砸了，所以台海不能再搞砸，所以我觉得以这个法律来说的话，这个法如果真的过的话，在军事支援方面，我觉得对台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利多，因为它等于是有点强迫这个拜登政府的国务院不能够再去像现在那么样去限制台湾只能买一些特定的不对称作战武器。不过呢，其实有一些国际政治的专家对于这个台湾政策法不是完全正面在看包含了在台湾很有名的 葛莱伊、哦、之前在 CSIS 现在跑到什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哦、他认为、啊、葛莱伊就认为这个法案会逼中国强硬回应，然后让台海出现重大危机。那美国史丹佛大学、哦、一个对中国政策也是非常专业的研究员梅惠林、哦、也说这个法案、哦、会反而会激怒中国、哦、不足以吓阻北京武力犯台，反而会激怒中国。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这个两岸关系的专家、哦、他们的看法我觉得其实不能说是不合理的、哦、你知道，我觉得就像当初裴洛西来台，其实在他来之前我们就很肯定、哦、连我们这种外交的外行人都很肯定，这是他来台一定会引发台更加的紧张、哦、可是呢，我觉得问题来了，就是美国现在不管怎么样来挺台，中国一定会都不爽的，一定都会引发某程度的台海的紧张。所以难道美国要因为怕中国不爽，怕引发台海紧张，就不 support， 不给台湾 support， 强烈的 support 吗？这个样子反而对于台湾才是让台海迫近更加的危险的边缘。好、哦、简单来讲，美方如果支援台湾这件事情是有动作，中国会很不爽，可是中国反而比较不敢妄动。可是反过来哦，如果美国因为不敢激怒中国，所以都不太敢 support 台湾的时候，中国可能在当下他不会很不爽啊，因为美国不敢挺台啊。可是在未来几年，中国妄动的野心，中国侵略野心很可能反而会更加的强盛，因为他会觉得说美国怕了啊，美国不敢惹我们啊，我们就给台湾给他打下去啊。你看美国连卖台湾武器都不敢啊。好、哦、所以我必须说啦，虽然说这些专家的看法有其道理，就是说这个法案通过一定会让中国很不爽，引发台海更加紧张，我同意。可是呢，这不代表美国就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如果美国不这样做，或许短期内台海的确紧张程度不会增加。可是呢，这个对于未来几年中国要用武力侵略台湾的这个可能性反而会拉高，因为你等于在鼓励他，你用一种你的软弱去鼓励他去冒进。就像美国在阿富汗的软弱让普丁觉得他可以打乌克兰，如果美国的阿富汗撤军搞得很好，说不定普丁不敢打乌克兰啊，对不对？美国在阿富汗搞砸了，所以普丁敢打乌克兰。那当然打下去他自己也现在也是有点灰头土脸，可是乌克兰已经死了多少人了，乌克兰已经受了多少损伤了，这个仗真的是宁可当初不打，对不对？同样的、啊、如果今天美国为了怕触怒中国就不给台湾军事的援助的话，对，或许现在不会很紧张，可是这你送给中国什么讯息？你送给中国的讯息就是美国不太敢介入啊，美国怕我们啊。你觉得中国，然后台湾的军力也没有加强的状况下，你觉得中国妄动的几率是变高还是变低呢？哦、所以虽然我同意刚刚的这个葛莱伊跟梅惠林的看法，这个法案过台海会更加紧张，可是我觉得这个紧张是为了未来的和平的一个基石。就等于说中国超不爽超不爽，可是因为台湾的军力加强了，而且中国也对于美军介入的把握度可能就是的变高了，可能会觉得美军介入的几率变高，这个时候反而会更加的吓阻中国会不会对台湾出兵、哦、所以、哦、整体而言我是支持这个法案能够通过。当然、啊、我支持不代表会过嘛，因为我又不是美国的国会议员、哦、我觉得现在这个法案会不会过，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哦、我觉得要我猜，我认为最后会通过一个比较弱化的版本，就是拜登政府他现在目前已经是一直在想办法去瞧这个法案的内容嘛，所以现在原本送进参议院外委会的条文跟最后外委会投票通过的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哦。好，包含的原本的版本有点名要制裁习近平，现在也习近平这三个字也被在制裁方面也直接被拿掉哦。好，所以拜登政府很明显的不想触怒中国哦，可是我觉得他会不会使尽全力去挡这个法案，我觉得也未必啦、哦、因为让这个法案通过我觉得对于民主党来讲也是有点加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美国社会虽然不见得想直接跟中国直接开战，可是对中国当然是很不友，已经对中国很不爽、哦、不信任中国，所以如果拜登政府对中国太软弱的话， 我觉得那个东西在美国的民意也是会扣分的啦。齁，那所以我猜最主要可能的通过是拜登在持续的去削弱这个版本，齁，然后最后通过一个比现在通过外委会的版本更加弱化的。那第二高的可能是拜登政府就想办法动用一些议员去不断的去加 amendment, 加附加条件之类的，然后让两党为了附加条件瞧不拢，然后拖到本届国会的任期结束。因为本届国会任期到明年1月还是2月而已嘛，所以拖到明年1月之后呢，新国会上任之后呢，这个法案就要重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方向。我觉得不太可能是通过之后拜登去 veto 他，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不就是通过一个被弱化版本，要不就是拜登想办法在众议院那边去拖。拜登不用拖啊，因为他只要派一些议员去拖就好了。那他说这不是我们白宫的政策，这是你们国会的事情。然后这样拖一拖，最后拖过会期就没事。所以大概是这样。那当然这个礼拜还有另外一个拜登的新闻，就是拜登第四次在这个一个专访里面说他会出兵防卫台湾。但我觉得搞到现在大家现在也对他们的套路很熟悉的，就是拜登一开始先口头会说会出兵，然后呢白宫跟国务院的官员就出来说没有，我们台海真的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拜登政府他们现在发明了一个新招，就是创造比原本的战略模糊更加模糊的战略模糊，大概就这个样子。那我之前有讲过吧，我认为拜登前两次说会介入是口误，可是我认为他的第三次跟这次第四次我觉得已经是刻意的了。就是说我故意让拜登先讲说会出兵，让中国觉得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出兵，然后呢由国务院跟白宫官员说没有，这不是我们官方政策哈，这不是我们官方政策，美国总统讲的话不是美国的官方政策，那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至少中国就说他是不是收回去了，所以中国这边会创造一些模糊，中国就是满脑子问他问号说干他妈的，你美国到底在讲什么，你美国现在到底在干嘛，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啦。那所以我个人觉得拜登现在的这个放话可能是真的是想要威吓解放军不要妄动了，就是增加解放军判断美国会介入的几率来吓阻解放军，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失智战法，我个人觉得拜登的前第一次第二次很可能真的是口误，但是第三次第四次现在就是用来创造一个更加模糊的模糊，让中国更加不敢擅自妄动的状况。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第二则新闻了。那我们今天第二则新闻要来聊美国这边这一周国内议题最热门的话题，因为我们刚刚聊的台湾政策法是台湾人很关心嘛，可是当然这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未必是最焦点的话题齁，但是我接下来聊这个左派不要非法移民这个题目，真的是美国的各大政治新闻最过去这一两周最火热的话题齁。好，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齁，就是你要知道在美国的政治上美国有两党嘛，一党是民主党，一党是共和党，两党对于所谓的非法移民，就是那些来自于从墨西哥边境进来的中南美的这些非法移民的政策，其实民主党共和党一直不一样，共和党一直是比较严格说你就是非法，所以我要把你遣返，你不是合法入境啊，你不是我们美国欢迎的移民，所以你们进来我要把你遣返，共和党一向是比较严格禁止，所以当时川普要盖墙嘛，对不对？好，那共和党为什么要禁止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非法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之后，会让美国国民的权益受损，他可能抢走美国国民原本的工作机会，他可能会有一些犯罪，可能会稀释一些教育资源，举个例子，如果政府要医疗他、教育他，也会稀释掉美国国民本身的资源，所以共和党一向主张要强硬禁止他们进来，而且要严格禁止跟严格遣返。可是呢，民主党的策略一向是说我们要欢迎这些非法移民，你不能排斥他们，你排斥他们就是种族歧视，我们要美国要接纳这些 非法移民，我们要用多元包容友善的方法来对待非法移民。当然啦，民主党里面齁、哦还是有分，它里面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像 AOC 哦，纽约的那个众议员 AOC， 他甚至主张让这些非法移民直接取得美国的居留权。好、哦，他，你知道民主党的激里面的最激进的那些进步左派，他们是要求直接让这些非法移民就可以直接获得美国的居留权。好、哦，当然里面的相对温和派可能没有这么夸张，可是他们整体而言对非法移民还是很友善，他就是反对严格的遣返。哦、那主张美国是多元包容的国家，而且他们认为这些非法移民可以替我们美国提供很重要的劳动力啊、哦、所以、欸、民主党一向是相对更欢迎这个，然后更欢迎这些非法移民的，然后对于共和党的这种强硬遣返政策都一直批评、哦、批评这是一个歧视、哦、问题是、哦、在川普时代、哦欸、川普越很强硬，所以那个时候非法移民问题 是没有很严重，可是呢，因为拜登上任之后呢，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的数量就大量攀升、哦、就比川普时代高非常非常多。这为什么呢？这很合理嘛？为什么？因为你想、哦、你在川普时代，你如果是一个来自于中南美的非法移民，你想说，我一进去，可能我辛辛苦苦花了三个月，好不容易进去三天就被抓到就被遣返，好像不见得很划算，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是在拜登时代，你说我同样花三个月辛辛苦进美国，结果呢，我就算被抓到，他们还是不会把我留在美国，我可以在美国工作几年之后，我就取得美国的居留权了。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几率，你就是有点赌博嘛，有点拼几率，就说啊，我们到美国、哦、我们这些非法移民到美国，到底有多少几率会被遣返？那在川普时代可能很高，可是呢，在拜登时代，这个几率不会很高的话，你是不是要赶快趁拜登执政的时候赶快来？如果下一任不是拜登，下一任是共和党，我们就错过这个黄金的时期了。所以对于这些中南美抱持着移民美国梦的非法移民，当然是要趁拜登的时期赶快进去。那他们去进哪些地方？当然就是透过，有些是透过陆路，有些透过海路。那陆路最多的就是德州嘛、哦、就是德州是美国南方最大的州嘛，所以透过德州的边境进去陆路。然后有些人呢透过海路，就是什么，从佛罗里达州。那偏偏呢，德州跟佛罗里达州又是共和党执政，所以德州跟佛州呢都很不爽，都超不爽了。为什么？就是他觉得说，你们拜登政府，你们这些民主党的州，民主党这些什么北边什么芝加哥啊，然后这个那个麻州啊，然后这个纽约州啊，你们都是说啊，我们要支持非法移民，他妈的非法移民又没有到你那边，非法移民是来我德州跟佛州欸。好、哦、所以他们当然是觉得说，干，你们这些民主党的州都是慷他人之慨，好、哦、你们讲得很爽，受苦的又不是你们，受苦的是我们德州跟佛罗里达州啊、哦、甚至连新墨西哥州。我跟你讲、哦、新墨西哥州是民主党执政哦，但他很不幸，他跟墨西哥也有边境嘛，连新墨西哥州都很烦恼，他都跟拜登政府抗议啊、哦，连民主党自己执政的州都受不了这个边境问题。好、哦，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我想美国的边境州都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又没有到你纽约，又没有到你华盛顿，他们全部都跑到这几个边境州啊。但是结果你在北边的这些比较偏左派的民主党执政的东西、哦、什么投票都说我支持这些，不要不，我们不能对这些非法移民那么强硬。可是你们不用付代价，付代价的是南部的边界州啊、哦、所以在过去这两个月、哦、这个德州的州长跟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呢，这两个共和党大州的州长，一个是德州的 Greg Abbott， 一个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DeSantis， 他们就想出一招，说：“哎，我们好，你们民主党的这些北边的这个民主党执政的蓝州，哦，永远觉得你们这个支持非法移民，对不对？你们都说我们破坏人权，对不对？好，我告诉你，我们未来哦，非法移民，我们抓到之后呢？”我们不遣返他们，那个我们送去你们民主党的铁票区，我们把他送到你们兰州，让你们用你们的多元包容来对抗对付来接纳这些非法移民，好不好呢？哈、哦，所以呢，德州州长的那个 Greg Abbott 就用巴士，然后就开始载这些非法移民送到纽约，送到华盛顿特区，好、哦，就说他就说，哎，你们要不要？我们免费送你去哦，你要不要去？你如果是难民，你如果是非法移民，你要不要去？ 你今天是一个在德州被抓到非法移民，这个时候你有几个选择，那其中有个选择是，哇，德州政府出钱用巴士运你到华盛顿 DC 放生，你去不去？去啊，欸，去那边，那里人不是比较支持我吗？我在那边会获得比较好的待遇，哎，就接受。然后呢，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呢，哇，他更厉害，他就直接用飞机，他说，欸，我跟你讲，你们自愿的话，我就送你们去马萨诸塞州的马沙庄园葡萄园岛，叫做 Martha's Vineyard，就是在马州外海的一个岛，叫做马沙葡萄园岛。然后呢 ，DeSantis 就派了两班飞机，送了100个非法移民到马州的马沙葡萄园岛。但你知道吗？华盛顿 DC 本来就是民主党的铁票区嘛，哦，那马沙葡萄园岛这个 Martha's Vineyard 呢，它是一个拜登支持率高达 80% 的一个地方哦，而且它是非常有钱，它是个高级别墅区啊，它是个天龙区啊，所以那里人都非常有钱，他们都是那种啊，我们是有钱的白人富翁，我们支持这些非法移民进来，我们一定要，我们美国要包容，要知道多元，我们要边界都不准去挡，我们是支持让这些非法移民进入我们美国的。好，哦，这些 Martha's Vineyard 这群有钱人哦，这也是天龙区哦。然后他们都这样，结果呢，那两班飞机飞到 Martha's Vineyard， 把那个100个非法移民丢在那边的时候，哦，你把它想成台北市的天龙区，你就知道，就这样的概念。结果呢，这100个移民非法移民到那边的时候，你知道这些 Martha's Vineyard 的居民居然就开始双标了，这些进步左派的人居然开始双标，他开始说，哦，我告诉你，我们 Martha's Vineyard 没有资源，我们资源不足，不能承受这么多非法移民。哎，100个非法移民而已，哎，你们那边全部都是有钱，你们每个人住的是豪宅的豪宅，哎，你说你那么支持多元包容，你赶快开放你家的客厅好吗？你里面一个豪宅的客厅可能就可以住20个人嘞，对不对？你说啊，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让他们什么洗澡啊、清洗啊，拜托你们 Martha's Vineyard， 你们是天龙区，你们那个随便一个浴室出来就可以，让你们一个随便开放，你们每一个地方都有游泳池，让他们在游泳池洗。然后你居然说我们没有资源啊，对不起，我们 Martha's Vineyard 没有资源。那我问你啊，如果连 Martha's Vineyard 都没有资源，那请问德州的那些比较一般的小镇的资源会比你多吗？你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资产可能就是那边1000个人10000个人的资产了，结果你说你没有资源，哦，所以这个双标就非常的恶心，哦，他们就出来抗议，然后民主党的媒体都出来骂，然后拜登白宫就说这个是可耻的行为，哦，然后纽约时报说这是恶心的行为之类，反正就拼命攻击这件事。奇怪了，你们不是很爱这些非法移民吗？你们不是觉得你们应该支持这些非法移民吗？结果你们现在怎么一送到你们去，你们就不要了呢？然后你知道吗，2天48个小时之内，他们就想办法安排派几台巴士把这些非法移民全部送到一个军事基地去，他们想办法去桥到一个军事基地，把这些100个非法移民移至到这个军事基地。奇怪了，你们不是觉得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社区是对美国的一个活化吗？怎么不让他们留在你们的 Martha's Vineyard 呢？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很好吗？你们不是应该多元包容？你为什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送去军事基地呢？还是你觉得啊，对不起哦，我觉得非法移民很好，但是我们 Martha's Vineyard 是高级社区，我们是高级天龙区，对不起，非法移民你们去德州佛州的低等社区就好了，不准来我们高等社区。这感觉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哦，你知道纽约时报的标题多恶心，他说共和党州长把非法移民送到东岸，哦，就是讲 DC 或者是这个纽约的或者是这个麻州，创造了一个浩劫，你们不是说这是好事吗？你们不是说这些非法移民进去是好事吗？怎么会变成浩劫呢？好，所以这个双标就很恶心，你知道吗？因为你要知道，民主党的主力他们是支持这些非法移民中间至少大多数的取得美国的居留权跟工作权，所以 如果这样，你们不是应该欢迎他们留在当地吗？怎么会你们说哦，你们送过来，我们要把他送回去？哦，所以他的问题是什么？难道这些进步左派口中的多元包容，只有在是由别人来付代价的时候才成立吗？只要是自己要付代价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包容，就没有那么多元。好，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民主党的这些非边界州，这些所谓的蓝州，他们一方面说要支持对非法移民的宽松政策，可是他们其实之前从来不需要承担非法移民大量进入你的社区的结果。你们之前不用承担，因为以前的非法移民都是在南方各州啊，所以你们要投票支持友善非法移民真的很简单啊，因为你们从来不用付代价。然后现在呢，哎，拜托，现在这两个州，德州也好，佛州也好，送到民主党拦州的非法移民才多少个？不过是几十个、几百个的等级而已，对不对？哎，送几百个过去你都受不了，你知道人家边界州一年要承受多少人吗？我告诉你，德州也好，佛州也好，美国这些边界州一年通常要承担上百万的非法移民。好，我跟你讲，今年有被抓到的，有被抓，我讲的是有被抓到的，今年在美国的边境州被抓到的非法移民，你知道已经多少人了吗？230万人。今年到目前为止，到9月有抓，还有很多没有抓到的哦，已经有230万人。好，所以无论是德州，无论佛州，他们可能承担的非法移民数都是上百万。结果呢，你们这些北部的这些州，你们不过是几百个非法移民，你们就开始靠腰靠背，就说不行，我们承受不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这不是很荒谬吗？你知道，这就让我感觉说，假设今天有一个非法移民走到你家楼下，好，然后你们家，然后你就跟你家的邻居说，我跟你讲，我们要对这个非法移民友善，所以你要开放你家给他住，不然你就是没有人性，好，你就是 inhuman。然后你的邻居就问你说，哎，你也可以开放你家，为什么是我开放我家呢？好，这个时候你就说，啊，对不起，我跟你讲，我家呢，我家没有房间。我家的书房里面是放满书，我家的音响房那个是里面是设备是不能进灰尘的，所以不能住人。我家的宠物房里面的宠物很怕陌生人，然后呢，所以你就讲一大堆理由。总而言之，你家不能接受这个非法移民，但是你觉得你家隔壁的邻居应该要开放他家给他住，否则你就指责他没有人性。这就是很恶心的双标，你知道，要求别人接受，要求德州、佛州、南方边境都接受，就义正言辞。但是呢，当这些人到你的社区，你就开始敷衍啊，就开始装死啊。所以你知道吗？这次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就很打脸哦。他怎么打脸？华尔街日报的标题说，这个是一个假道德的现象，这个 fake virtue 啊，就是你假装自己很高尚，假高尚、假道德的现象，是一个虚伪真面目的揭穿。这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在美国的媒体不是那种右派的，它是个比较中间派的哦。都已经讲出这么重炮的轰击哦。所以我必须说，你知道为什么哦？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去说，哎，为什么这些美国的左派的想法很荒谬？因为他们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为我们的决策付出代价。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社会要变得更好，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我们的决策付出代价。我们做了什么决定，我们就要承担它的后果，我们就得负责代价。你们今天这些蓝州，你们觉得你们要支持非法移民，如果你们愿意付出代价，你说我愿意，我们的社区愿意接受10000个非法移民，我们来一起承担，我大家何不帮你拍拍手，大家都帮你拍拍手，因为那是你不是觉得这样很好事吗？但是你不能说我要做这个决策，但是呢我不要付代价，在代价别人付。这个样子会导致系统被什么，系统被滥用到整个崩坏。你要知道一个系统里面的行为的设计， 通常你必须要付出代价，你才能够维持系统保持在最佳化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做每个决定，如果你做决定，做出对的决定你会获益，做出错的决定你会痛的话，因为你会痛，你才需要去避免自己做错的决定。但是如果今天你做决定，本来会痛，但是你用各种方法让它不会痛，那它既然不会痛，它就会持续的去做错误的决定，它其实去做错误的决定，你的系统就无法最佳化。好，这个是很灾难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一个国家的社会的制度的设计一定必须让人民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代价，而当今人民不需要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代价，个人的代价的话，做出来决策永远都是什么？永远都是越来越烂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台湾的健保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支持台湾的健保要提高自付额、哦、个人负担要增加？因为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可以拼命享受权利，但是不用承担代价，最后他就会衍生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在台湾看病都是这么便宜的话，他就不用保养他的健康，对不对？在美国看病很贵，所以每一个人都尽量避免生病，对不对？但是在台湾看病很便宜，所以生病没有关系，最后台湾的看病的总量就会比美国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你不用付代价嘛，谁来付钱？政府付钱。哦、所以我必须说啦，像台湾健保我一直觉得我们必须增加什么个人给付的部分、哦、个人自费的部分、哦、个人部分负担的部分、啊、就是为什么？因为这真的是必须让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付出一个代价、哦、大概这样。好，那这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就聊了这个美国的这些民主党的州啊、哦、真的是一种双标的行为，在这两礼拜在美国是热门的讨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第三个题目我们要聊虾皮的高管减薪这件事情啊。那这个算是这个礼拜电商产业的一个大新闻，就是什么虾皮啊，他决定要进一步裁减人力啊，包含了中国，我们今天看到他中国预计要裁员 10%， 以及包含他们的东南亚这个权力扩张的印尼市场你要裁员 3% 哦、啊、这个其实不是虾皮今年第一波的裁员，其实虾皮今年已经好几波的裁员，一开始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他就决定要退出欧洲的一些发展比较不好的市场，像法国之类的。后来呢到六月的时候他连欧洲最好的西班牙的也都撤了，然后以及包含了什么一些中南美的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也都撤，因为虾皮在中南美，像在巴西很强，可是中南美也很多国家嘛，所以他在一部分的国家是比较没有在前段班的，他可能也要撤。好，所以今年虾皮已经撤好几轮了，可是最新这个礼拜的新闻是连他们最主力的东南亚市场都会做出一部分的人力调整。当然你严格来讲 3% 没有很多了，可是也算是开始做一些紧缩的动作。而且呢，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讨论说是不是连台湾都会有一些小幅的裁员。我不知道，因为理论上虾皮台湾应该是它最好的市场，在整个全世界的虾皮里面，台湾的营运状况是绝对是最好的，就是亏损状况已经是最低的，甚至已经即将进入赚钱了。所以台湾会不会做修正我不太确定，不过现在连印尼、哦、都开始做一些修正，那可以看得出来虾皮有真的在很认真的在紧缩它的一个支出、哦、那为什么虾皮需要这样做呢？啊，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整个市场的景气没有那么好嘛、哦、那因为什么？因为虾皮在过去几年成长非常快速、哦、拼命烧钱成长，当时为什么它可以这样烧钱成长呢？主要是因为资本市场的状况很好、哦、所以股东们都支持他烧钱增长啊、哦、然后如果今天现金不够、哦、发个公司债或发行一些新股就有新的现金了，所以不怕烧钱。可是呢现在呢 股市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资本市场最近这一年都很最近这八九个月都很惨啊、哦、然后所以呢其实你说他如果经营继续烧钱，未来要有新的资金不是那么容易、哦、相对比较难一点。然后呢再加上什么疫情，现在全球的疫情差不多开始结束了嘛，疫情结束之后呢对于电商产业是很辛苦的、哦、为什么呢？第一个 电商在疫情期间冲得很高，好，所以他们通常都扩张很大的能量。可是疫情之后需求暂时性的一个小衰退之后呢，其实电商的营运的这个成本结构就没有那么好。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嘛，过去这一年不是都在通膨吗？这个通膨通常通在哪些？哦，通在这个物流，哦，是很主要的通膨。所以无论是什么卡车司机的价格、海运的价格，或者是油的价格都变贵，所以整个通膨加上电商的量开始变小，就让他们的电商的经营的亏损开始暴增。好，所以对于虾皮来讲哦，他当然现在就必须开始做出修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修正的话，他的现金只够他再烧一年半。如果他不修正的话，那现金只够他再烧一年半。当然一年半很短，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开始调整，开始修正，把想办法把他们公司每个月烧现金的流量降低，我们叫 burn rate 啊，把它 burn rate 降低啊。之后呢，他可能让他手头现金可以支撑他 maybe 三年或五年，这个样子呢，虾皮就很有机会在未来这三到五年，直接从亏损的公司变成赚钱的公司，直接转亏为盈，就不需要额外再去做额外的资本、额外的增值。当然啦，在电商产业也不是只有虾皮现在在勒紧裤带，事实上连亚马逊、连虾皮反也裁员嘛。亚马逊是还没裁员，可是他们也退掉很多仓库哦。所以无论是亚马逊，无论虾皮，也都在勒紧裤带啊。好，那我们回头来讲一下虾皮哦。虾皮哦，它现在在全球哦，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的市场哦。第一个重点市场就是什么？即将获利的市场。即将获利的市场，第一个什么？就是台湾。我认为台湾哦，他们是即将要获利的。虾皮在看这个获利的 KPI 啊，它是叫做 loss per order， 就是每一笔订单到底是赚钱还是亏损。这个数字依照虾皮现在的估计的话，台湾在今年就会转正。也就是说，台湾未来虾皮在很多市场是做越多订单越亏钱，可是呢，在台湾是今年可能就是每做一笔订单，最后可以小赚一点钱，而不是亏钱。所以台湾应该会是它所有的市场第一个直接转亏为盈的一个市场。东南亚也有一些其他的市场转正。我之前看它的马来西亚的市场应该是蛮不错的，因为它之前有特别讲，就是他们认为今年马来西亚跟台湾这两个市场都能够达成每笔订单从亏损变成获利的一个数字。好，那但是呢，虾皮，这是虾皮目前最赚钱的市场，就这两个地方。可是呢，虾皮有两个市场哦，现在可能是最亏钱的，可是也是未来潜力最大，是哪两个市场？一个是印尼，一个是巴西。这两个市场人口都是好几亿的人口啊，所以虾皮的电商在印尼、在巴西都是第一名哦，他们现在都第一名哦。可是呢，能不能赚钱？现在不是那么容易赚钱。为什么？因为那边的消费单价没那么高嘛，所以每笔金额，假设每笔订单虾皮可能可以赚 3%， 那你1000块的 3% 就是30块，10000块就是300块，那你觉得每笔订单是1000块还是10000块比较容易获利？但是10000块，对不对？所以印尼跟巴西因为他们的人均所得还没有很高，所以他们的订单金额也没有很高。这种状况之下，虽然他们是长期来看很有潜力，可是未来几年应该还是会持续烧钱。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虾皮的投资者来讲，你要真的看这间公司，当然就是看它的印尼跟巴西未来能不能变成像现在的中国，变成一个很赚钱的一个市场。可是呢，对于虾皮来讲，他就得做什么？他就必须说，那我得撑住嘛，我如果继续烧钱下去，一年之后两年后没有钱，我没有办法支撑我的巴西跟印尼的营运啊，所以我必须在其他的市场不要再烧钱。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台湾，它不就一直涨价吗？台湾它的一些店到店或者什么手续费都一直在涨价，因为它要让其他的地区要赶快进入不烧钱获利的状况之下。好，然后呢，我相信他愿意让印尼、愿意让巴西烧钱，可是其他比较没那么好机会的市场，我觉得虾皮现在也都在某个程度的放弃。好，所以对于虾皮来讲，裁员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策略，因为这是为了要支撑他的印尼跟巴西这两个市场能够撑住未来两三年的亏损，然后最后进入获利哦，所以必须要裁员，因为必须让整间公司的其他的地方的营运的烧钱的速度减缓。好，不过呢，在这次虾皮的裁员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是我觉得 我不能讲蛮感动，但是我觉得蛮帮忙拍拍手的是，他们的母公司集团 SEA 东海集团的总 CEO 兼总裁李晓东，他宣布他们整个集团的高层在公司实现自给自足之前，将不会收任何的现金酬劳。也就是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可能股票还是会收，可是他们原本可能领的现金的薪水就不领了。所以简单来讲，他们等于是在这次宣布了整个 SEA 东海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高阶主管在公司转亏为盈之前不再领薪水。好，简单讲就这样。这个当然有些人说这些人应该都很有钱吧，不领薪水也还好吧，可是我觉得你不能这样看。你要想哦，虾皮的这些或者是 SEA 的高管，他们的薪水一定都是上千万台币的。好，所以你去想哦，除非你是什么身家几百亿台币，如果你今天身家是三亿台币、五亿台币，年薪一千万或两千万台币还是不少欸。好，所以你放弃这一两千万台币的几千万台币的薪水，我觉得也是要为他们拍拍手，我想要讲也是一种真正的共体时间啦。那我只能说，其实哦，我们刚刚讲过嘛，我觉得虾皮裁员是必要的，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状况真的需要裁员。可是你要知道，绝大多数的公司哦，在裁员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动到高管的薪水哦。绝大多数的公司在裁员的时候是不会动到高管的薪水哦。你知道为什么？问你合理吗？如果今天员工被裁了 10% 的员工，为什么要高管要他不领薪水？高管还是工作啊，高管也要养家，凭什么要他们不知薪呢？又不是说我高管就不工作，被裁员的人是因为不工作了，所以你不用付他薪水。我高管我还在这里工作，你凭什么叫我工作不知薪？就算我已经蛮有钱了，也不代表我应该为你们免费工作啊。而且你要想，你如果是从企业的资方的角度来思考，你如果扣掉高管的薪水，那高管可以跳槽啊。哦，你以为全世界我只能在你这间公司工作吗？啊，你什么原本我年薪两千万，你不给我什么叫我领零块钱什么，那我就跳槽嘛，我跳到其他愿意付我钱的嘛，我跳到阿里巴巴嘛，我跳到其他的公司嘛，对不对？所以何必在这里辛苦工作还没钱领？所以我必须说啊，其实大多数时候裁员要求管理团队也减薪，甚至完全不领薪水是非常少见的，通常就只是创办人嘛，通常是创办人不领。好，我看他聊天是有说，因为失策的常常就是高管。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失策的是高管，你把这个高管 fire 掉，你请一个新的高管进来，请问这个新的高管要不要付他薪水？你就去想这件事。当 SEA 设立这样的政策的时候，它是整个高管是不准领薪水，所以如果我今天裁掉一个高管啊，就算是有一个高管犯错，我现在把所有高管全部裁掉，我请一批新的高管进来，这新的高管的年薪还都是一两千万等级的啊，请问你还要不要付他钱？好，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状况是，整个高管不管是，我认为他们这下的这个东西一定有一部分的高管会离职啦，我认为一定会有一部分高管，但是他们可能也会补一些新的高管进来。可是我跟你讲，他们现在状况是什么？高管就是不准领薪水啊，必须以身作则来共度患难。好，那好，我当然我必须说，他们实际执行的状况会不会造成他们的高管全面离职？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啊。如果真的会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做这么激烈的决定，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高管内有个共识，愿意去承担这件事情。好，那反正高管都有很多股票嘛，所以只要把公司真的做起来，股票会涨嘛，那到时候大家就从股票获利就好了嘛。那当然，那公司做得好，股票就会涨啊，对不对？那可是呢，我觉得至少愿意牺牲一部分的现金，就愿意牺牲他的现金收入，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敬佩啦。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以身作则来共度患难的一个状况嘛。好，那我觉得以一个企业的领导来说，这是一个展现领导力的一个时候。你要知道所谓的领导力，什么叫做领导力？我觉得领导力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下面的人愿意为你卖命，下面的人愿意跟着你走。好，你去想哦，如果今天这个虾皮的高管说啊，我们裁员，可是我的薪水不准减， 你觉得下面的人还愿意卖命吗？如果今天所有今天公司的一切营运不好，我都裁员，我都裁下面的。好，我们公司要节省薪水支出，所以我就把下面员工裁掉，我自己都不用承担。你觉得接下来团队还能运作吗？我跟你讲，接下来团队就离心离德了。大家想说，天哪，我们的高管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那我还是赶快思考我下一步去哪里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今天一个高管是一个没有领导格局的高管的团队，他把一切的我不愿意自己出来一步成来展现一个共患难的一个精神的时候，他是无法凝聚他的团队。而当今天高管愿意承担这样的一样的一个伤害啊，承担一个部分的伤害的时候，他反而是能够凝聚留下来的这批人。这个在古代也是这个样子嘛，你就像古代里面知名的有名的将领很多都是什么，有一句成语叫身先士卒。身先士卒就是打仗的时候走在整个部队的最前方，冒着生命的风险跟士兵一起打仗，而不是远远的在背后指挥，死的都死士兵，我大将是在后面很安全的。好，很多优秀的将领都是身先士卒。为什么这些身先士卒的将领可以得到部队的民心呢？部队的这个支持呢？是因为这些士兵知道说，这个将领他是愿意承担，他对他自己的决定有信心，而且他愿意跟大家一起拼命的，是一个愿意同甘共苦的。哦，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虾皮的这一次的这个高管的这个全面的这个减薪到零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一个大方向。所以我就讲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你知道什么是领导力的本质？我觉得领导力的本质就是我让人愿意为你卖命嘛，让人愿意为你跟你走嘛。那如果你今天展现出来的格局是一个永远死都是死别人，我完全是不承担的哈，好处都是我，坏处都是我的手下，哪一种人才会愿意为你卖命呢？你知道领导的英文叫 lead， 对不对？请问 lead 是什么？你后面要人跟嘛。如果你一个人走在前面，你的 title 很棒，你 title 是 CEO， 你的 title 是总裁，你的 title 是总经理，你说我这个 leader 没有，如果后面完全没有人想跟你，你不能算是个 leader 啊。好，一个 leader 背后要有人愿意跟才叫 leader， 好吗？哦，当然了，你也不能只是说我愿意承担，哦，就能够有 leadership， 就有领导力。哦，因为事实上实际在运作你还是有很多细节的，包含了你可能还是要有魅力，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手腕，你有一些政治的手段来去调平一切。哦，就是说，哦，你并不是直接冲到身先士卒，人家就一定会支持你。可是那个是一个基本条件，可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其他的细部的手腕，让你的领导力能够建立起来。哦，所以，哦，我必须说虾皮这次展现出来至少在这个角色方面是一个很正确的领导力的一个格局啦。那有人说我偷臭普丁是不是？你想嘛，为什么俄罗斯的部队那么士气没有那么好？他们的大将有在前线吗？你看那个泽伦斯基不是都在前线吗？对不对？普丁躲在这个克里姆林宫，这样子怎么能够让俄罗斯的部队觉得他们就这个士气当然不会太好了，哦，就是这样。哦，当然啦，讲到领导力哦，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哦，我不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哦，你知道我当过 CEO， 我也创业当老板，我现在还是个老板，可是我其实不是那种有领导力的人，哦，我是一个喜欢用交易跟契约来带领团队的人，所以我比较像佣兵团团长的概念，我不是那种哇拥有那种伟大的那个圣光，然后后面有一群人要跟你打仗，我比较喜欢那种啊，我们就是谈好契约，那你要尊重契约精神。好，哦，那所以我不是那种能够让人感动让人卖命的领袖。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节目也看得出来嘛，你去看其实很多频道都有所谓的狂粉，对不对？都有那种死忠狂粉，像什么像呱吉的频道有很多死忠狂粉，对不对？像古癌的频道有很多死忠狂粉。 可是你看，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或者每个人的性格会反映出来他最后的频道，好，他反正他反映出最后的结果。所以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有领导魅力的人，我不是那种感动人心让人卖命的领袖，我是一个佣兵团团长，然后那种交易的区，所以我们 N 观点其实比较没有狂粉，好不好？以经营这种自媒体名单，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狂粉，哦，这就是我的特色吧，哦，这是我的特色。好啦，哦，所以有人说契约交易是神灯精灵、哦，对啦，哦，我不是什么神灯精灵啦，我觉得我是一个那种我不想用什么魅力去感动你为我卖命，但是我答应你的我会给你，我答应你的我会给你，那你答应我的你要做到，好，我的合作就只有这个精神了，这叫做契约精神，我答应你的我一定给你，你答应我的你一定要做到，这是我无论在工作无论在各式各样的合作我抱持的一个核心精神。那如果两个那最后我们会双赢嘛，那无论是对我们的团队的成员或者是对外部的合作上我都是这样的态度啊。但是所以哦我哦比起来我们 N 观点没有那么强的魅力。有人说英雄说出阿瑞靠颜值有铁粉，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这样讲他会很开心呢，你这样讲他很开心呢，我不太相信啦，啊哦，但是如果是真的他很开心哦。好啦，那没有铁粉也没有关系，因为像我们 N 观点的精神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思考，一些反思啊，或者是你可以一些知识一些观点都可以，那你不要把我当成什么偶像啊，我也不是偶像，对不对？我就是一个中年大叔，中年的胖大叔，好，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好啦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MIRULAI 第225集哦。好，节目最后一样感谢我们今天的干爹哦，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的电商结构学哦，由小黑邱玉婷老师的这一堂非常完整，可能是市面上最好关于电子商务的一堂课，那里面包含的行销，包含的营运，包含的整个架构的规划，我觉得都是一个包含产品，包含客服，都是一堂非常完整的课程。好，那小黑老师是我认为在全台湾只能够出来教电商课程绝对排名在前几名的顶尖高手哦，好，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他这堂课。那我们 N 观点有专属优惠码，在我们的资讯栏可以点进去，如果你对于电商产业有兴趣，我觉得这堂课应该要去上一下哦。有人说数位董卓，啊，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号了哦，数位董卓中年肥仔。好啦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那就大家赶快去休息了啊，MIRULAI第225集跟大家说声拜拜，大家拜拜。